随着疫苗在中国和世界多国开始施打，中国开始进入后新冠疫情时代。大流行病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打击，就业市场形势也十分严峻。最近，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稳就业政策，其中之一便是鼓励城市高学历人才向农村转移。五六十年前在中国掀起的狂热的上山下乡运动似乎有卷土重来之势。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发展于六十年代中期，终于七十年代末。当时在中共的号召和组织下，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去支援农村和边疆。远赴他乡无归期、中断学业无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成为那一代人的梦魇。时隔半个世纪，上山下乡似乎出现重启的迹象。2020年秋季，中共七部委同时发出大学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鼓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2月23日又发布有关加快推进农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同时，中共各大官媒及知名学者也纷纷为重启上山下乡运动吹风造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在2020年12月22日刊文称，上山下乡运动是推举社会进步的壮举。北京大学教授于红军也发文呼吁政府重启上山下乡。中国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应届生到城乡社区创业，换言之就是到基层工作。自2019年中，中国共青团就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计划在2022年前动员上千万大中专学生下乡参与农村发展建设。何先生大学毕业后，父母便在天津老家为他安排稳定的国企工作，但他因为年轻气盛，不满国企单位的安逸工作，辞职决定参加人才下乡计划，去农村锻炼自己。
我是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当时也是家里头在城市里面拥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我呢，因为年轻有闯劲儿，总觉得发挥不出来自己的能力，因为太安逸了，最后辞职了。然后当时呢，正好赶上天津有一个这边有一个考试，是招募高学历人才去下乡，去实现完成一些个国家，当时的一些个政策，比如说乡村振兴等。当时我想的是呢，就是说趁着我还年轻有干劲儿，可以在农村这片土地可以大有作为。
如愿落户农村的何先生并没有想到，自己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生通过层层筛选进入乡镇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这让他不禁有些失望。
在我就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我们这一批人，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并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重视。毕竟我们相对于其他政府的普通职工来说，我们是有高学历的。就是说，上九门就把我招募过来之后，我们并没有到我们最开始去考试的那个岗位，而像一些个普通职工一样，放到各个部门去完成一些个的工作。
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从中共的理论上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但事实上，上山下乡的目的除了表面上为了解决文革带来的严重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将革命热情未减、思想依旧活跃的知识青年赶出城市，以巩固政权。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共党史及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上山下乡是毛氏还是习氏，他们的相同点都是把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使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农民化。
你知识青年也好，你知识分子也好，那独立思想就多一点嘛，因为他有知识嘛，有知识的优势。那么不管是这个毛泽东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不希望这些人有这个独立的头脑嘛，就送到农村去，那就是农民化嘛，对不对？那么知识分子的农民化实际上就文明来说是一个倒退，就他统治来说是一个加强，因为他要管住人民的脑子才行啊。
宋永毅认为，习近平以经济问题来游说重启上山下乡闹剧。他说，
马克思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当历史上的那些事件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它常常还是一个证据，但是当它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啊，它就是一个闹剧，或者说是一个喜剧。就是你现在就可以看习近平不停的在搞闹剧搞喜剧，你知道吗？因为你想那个上山下乡，你毛泽东搞的时候那是几千万人啊上山下乡，而且呢他还振振有词，对不对？他说这个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啊，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已经破产了，大家都知道他毛泽东那个时候胡搞嘛，对吧？搞得来是这个是天怨人怒，那么最后就取消了。那你现在习近平还要搞这个东西？
宋永毅补充道，
毛泽东那个时代呢，他还有经济问题，就是他当时之所以把那么多知识青年啊红卫兵啊赶到下乡去，除了他不好控制以外，还有他那个经济上有问题，就是大量的人在城市啊不能就业，因为文革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嘛。那现在的经济没有糟糕到文化大革命那个程度吧，那可见就是说习近平把控制人们的思想，尤其是他把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的农民化放在他的首要地位嘛。
除了觉得自己一身武功却无用武之地，何先生事先还了解到参与人才下乡计划会有或多或少的补助和良好的配套条件，甚至对自己未来的仕途有些许的帮助，但现实情况与何先生的愿望大相径庭。他说，
就是我们的工资和待遇不是很高，就是可能会比普通的公务员都差一截儿，没有说因为针对我们的岗位有一些特殊的补助，没有。我们的现在的待遇只能就是勉强维持我们的正常生活。
中国的乡村振兴计划实际上在几年前就已经启动，但大多数是以公益性的帮助和扶持为主。可人才的不断流失使当局意识到，完善实打实的补助等实惠性政策才是让人才扎根农村的关键。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就曾提议，通过补贴和配套条件建设，实施农村人才下乡计划，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据统计，大学生村官挂职期满后 90% 面临重新择业、后期管理安置的问题。大学生村官在推动阶段获得了一些政府承诺，如解决户口、优先安排上研究生等。很多决定参与人才下乡计划的应届生选择上山下乡当作跳板，然而政策下不来，补助跟不上，实施能力差，人才下乡后发现事与愿违，选择离开也无可厚非。何先生说，
就是说我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下到乡村的时候，我们是不被老百姓们认可的，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去镀金，因为像在他们眼里，我们这种就是说高科技人才、高学历人才是不会长期留在农村的，他们觉得我们就在这儿停留个一两年之后就会被政府们重视，会去给我们调走或者提职，是他们不愿意跟我们去说一些真心话，让我们去融入他们的生活中，他们是不愿意跟我们聊这些的，所以说这就造成了我们就是工作上的困难。
当何先生正式接触到村中建设的点点滴滴时，他意识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无法与老乡沟通。教育文化环境的差距导致村官和村民这两群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出现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何先生反映，农民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他们不愿意通过城市人才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改变生活，他们更希望等待政府救济补助自己。
在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想用我在大学所学到的一些知识帮助农村的建设，帮助这些农民们去那个脱贫，教会他们怎么去利用新时代高科技的方法去实现脱贫致富。我想这也是我们国家发起这些个号召、这些个政策的原因。但是大部分农民的固守思想是等着政府的补助和救济来解决一时的贫穷，实际上并不能在本质上解决他们的贫穷。
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说过， 上个世纪中国的上山下乡，那不叫青春不回，那是青春无奈，没有选择的。不得不承认，新一代的知青们确实拥有了选择权，但他们需要面对的是新时代的问题。张女士是文革时期近2000万上山下乡队伍中的一员，到山西插队的岁月让她刻骨铭心。她表示，现在人才下乡面临的困难与当年不同，文革时期的知青需要面对的是生存问题，现在则需要对付的是人心。她说，
我们真的到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村，接受了农民最淳朴的感情教育和最艰辛的生活生产条件的这个教育，才知道了农民的不容易，知道了这个粮食来之不易，在农村这几年让自己知道了中国广大农村生存的基本生活状况和他们的经济条件和他们的人情往来和他们淳朴善良的真善美的真情实感。
张女士表示，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当时知青单纯，老乡淳朴。但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人心变化太大了。国人的经济条件和文化知识、生长环境的变化，让整个社会国民素质下降了。根据自由亚洲的报道，独立学者吴作来则认为，新老下乡的政策目的一致，都是要把这些人打发到边远地区去，缓解中共的压力。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知青们被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为痛苦的不过是家园离散，骨肉分离。张女士回忆道，
我是16岁离开北京的，当时北京市政府有号召，我初中才毕业，家里父母来讲非常反对，当时要去山西，山西曲沃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老家。难忘的是当时上北京火车站的时候，当时走的是我们是将近1000人，900多个人，北京市政府专列让我们去了山西，直接去了山西侯马火车站，全家送我们，学校老师同学都去送我们。北京车站10点钟上午发车，8月5号的上午10点钟发车的时候，车站可以说是一片哭声。然后我去了半年之后，我母亲山西就想的就不行，差点神经失常了。
以当下中国的经济条件，回家与家人团聚相比文革时期确实容易很多，但村官何先生则反映，乡村基层工作繁杂，节假日周末根本不可能回去，必须要在村子里盯着。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最为人诟病的是知青的教育断档，多数知青下乡时仅仅是初中教育水平，中断教育的他们最终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沦为底层。张女士说，
因为我们16岁初中毕业之后到农村之后就没有再学习文化知识，有一部分人就是相当少的人自己还在那学习啊看书啊，然后回到城市以后跟城市里一些工作也不衔接，这样的情况也确实存在的。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被淘汰了，没有文化知识跟不上时代，就最后就干一些就底社会底层的吧。
美国之音穆兆华盛顿报道。